哎，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好吗？我们请邱元弟兄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主耶稣基督，愿你将你的话语显明给我们。我们真的是非常渴慕你的话语，愿意来接受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凡事上指引我们当如何去行。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又来学习生命记的内容。
主啊，你在旧约之中，你是那以色列人，你是那以色列人中的神。主啊，你今天成了我们全人类的神。主啊，你的属性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改变。主啊，愿你将你的属性，愿你将你的心意显明给我们，使我们来明白神你的心意，使我们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得救，能够成为圣洁，能够过得胜有余的人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按照我们的进度是到了这个生命记的第六课，第七到第九章。这个标题呢，提示的标题呢是说，进入迦南地后要守住选民的身份。好，那这个的话，好，我们先来稍微回顾一下上一周主日的时候，余弟兄又带我们查这个前面那两章，第五章、第六章。那最重要不是吗？最重要的是讲的十诫啊，我想起来了，我为什么？那个，我们应该是在开头的时候分享一下大家对这个今天主日讲到的一些回应和分享哈。那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啊，这个都很切题。大家有没有对太原长老的那个讲到的分享？sorry， 们。
太太说，你怎么又分享？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经文呢，我也是很困惑的，就是关于长大麻风。因为圣经上有很多对大麻风的记载，一个以色列人如果得了大麻风怎么处理。那么首先他如果有一个征兆啊，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需要判断是不是大麻风。比方说我脸上长个疙瘩啊，这个有可能就要隔离去了啊，就像我们 COVID 的时候一样。为什么？因为大麻风刚开始的症状可能跟大部分皮肤病是一样的啊，你长个疖子、长个疙瘩这个都要隔离，在营外隔离啊，也就是说你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群体的外面呢，其实是很孤单的，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是跟他有很多的仪式在你如果被隔离到营外的话，那你就离开了这样一个跟神交通的一个机会，其实是阻断了暂时的你跟神的交通是没有的，是很痛苦的。那么到营外以后呢，祭司要看有两个七天，看第一个七天，哎，你的这个病有没有一个转一个发生一个变化。比方说有没有变质举个例子，比方说他就说你长这个皮肤病这个地方的，你这个这块有毛发，你这个毛发会不会变色？如果变色的话，就有可能这个有可能就是大麻风了。那么接下来还要看什么？会不会扩散？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脸上长个疙瘩，它很快它就变黑了，是吧？然后它就变暗了，那么它就好了。那大麻风的话，它有可能是扩散它会有更多的部分，你的皮肤会表现出来这个症状，那么就很可能是大麻风了。但是呢，很奇怪的是，如果你全身都长了大麻风的话，反而那个祭司说你已经洁净了，那我想这个 这个我自己有一些想法，但是不一定对啊。首先的话，就是大麻风它是一个传染病。你如果是比方说我胸前长了个大麻风，或者我任何被衣服遮盖的地方长了大麻风，那我不说出来，没有人知道的。那么这个病就会在以色列人中传播，使更多的人长大麻风，因为大麻风是个传染病。我不太清楚是通过什么传播的，但是它一定有这样一个，它一定是个传染病。那么祭司他为什么要把人隔离，为什么要确诊，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病在更多的人里边传播。那么我就想，第一个我想到是什么，如果你全身都长大麻风了，那祭司不用看，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知道，都能看出来你长大麻风了，那么大家就会主动的远离你，比方说在吃饭的时候或者用品上，大家就知道要跟你保持距离，这样就不会传播了。这是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长了，你要真的全身长满大麻风，祭司说你洁净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单纯从疾病的角度我们在探讨大麻风。其实大麻风它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麻风病就预表的是罪。关于这个大麻风病呢，它有一个我们讲有一个俗语吧，就是说前三年你不知道，中间三年我知道你不知道，前三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中间三年我知道你不知道，然后后三年是你我都知道。它具有一个隐藏性，就是前三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得病了，它因为它那个表现出来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前三年谁都不知道，连我自己得病的人我也不知道。中间三年我知道你不知道，就是已经有一些症状是我得病，我自己我知道了，但是你们看不出来，因为它没有从外边表现出来。最后那后三年的话，也就是到第六年和第九年的时候，那已经全部表现出来了，那谁都知道了。那么它的属灵的含义就是罪，因为罪的话，就像我做见证说，如果我不讲的话，没人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是吧？就是我不讲出来，没人知道。那么神其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把罪显出来啊。当你愿意把罪显出来，当你愿意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接下来就要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就是，那大麻风如果你长了全身的话，你就显出来了，就像我们犯罪了，我们把它显出来了，那么神接下来就要，祭司说啊，你这个长全身大麻风你要洁净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神说你要洁净了，你要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你要成为一个义人了。所以他有可能啊，他这个当时神这样定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预表在里面，就是预表我们的罪显露出来，因为我们会悔改嘛。悔改是什么？就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不愿再做一个罪人，我要转向神，要做一个义人。那么当我们这样悔改的时候，神就要称我们为义人了。 OK， 谢谢。
好，大家还有没有别的要？那个邱元弟兄分享的大麻风很有意思啊，跟我们今天其实主日学要分享的东西啊，有其实在属灵上的是一致的，非常的一致的哈。那个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好不好？啊，上一周主日的时候啊，余弟兄啊带我们查了这个十诫。我们非常快的回顾一下，我们就把这些红字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这十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田地、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那这是神在他们旷野的时候，通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发布的这个十诫，并且让摩西刻在什么呀？两块石板上，带到山下。好，那这个十诫当中，前四诫是关于是定义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后面六个呢是定义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好，那么在人和神的关系当中，大家看到前三个前三界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几乎是在同一界，在 repeat 三遍不同的三个略为不同的角度。他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去拜跪拜他啊，你也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啊，这个非常的相似。那么好，那我们再快进到今天哈，我们这个就跳过去。到今天，我们来读《申命记》第七章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会把第七章、第九章放在一起讲，然后我们再回来再看第八章哈。第七章、第九章的时候，尤其是第七章，他是说逐出异族。那我们可以来，稍微把这个黑体的字我读一下。今天，三章哈，我们略微快一点。他说，耶和华你神领你们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是这些七国的人哈。耶和华你神把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怎么样灭绝尽尽。那我记得我们在两周前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申命记》第三章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好，要把他们赶尽杀绝。我们当时还有分享，好，我们当时好几位弟兄都有分享，为什么？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这里来讲到要为什么？要为什么要把这些异族从他们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要把他们全部赶走，要把他们全部杀绝呢？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随主，去侍奉别神。好，所以说如果你不把他们赶走，全部的逐出去，然后他们就来影响你们自己，来影响你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怎么样转离追随别神，转离别神。那这犯了十诫中的哪一诫？第一诫，第一个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拜他们，不可侍奉他们，对不对？这第一诫讲的非常，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但是如果你们不把他们赶走，他们就会来把你们的儿女，把你们的下一代带离跟从别神。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这样带他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的雕像的木偶。那是第二诫，对不对？那些那么多的偶像，你们不可为自己雕偶像，不可拜他们。所以这个第七章一开始说为什么要逐出异族呢？这就是对应的这个十诫，第一诫、第二诫讲的很，你如果不这样去去除干净的话，那么你不知不觉的啊，懵懵懂懂的就被他们带走了。这就像秋元弟兄刚说的那个大麻风一样，有那么一点的罪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开始只是你这个胸口上、手腕上一点点，一个小小的一点而已，然后就开始扩散，然后就传给别人，然后整个的大家都得了大麻风。好，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秋元弟，感谢主，秋元弟兄刚才分享的，那和我们今天这个上一次余弟兄带的和今天我们再来看的，都是在。强调，不停地在强调这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 去除干净我们的罪，好，要去除干净，去除这个影响，好，把他们逐出去。好，那这个说实话，和当今现代的这些各种很多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要包容 ，All gods are God。就是说，不管你是信什么的，你所有人拜的神都是神。所有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拜的神都是神。啊，然后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开车的有没有看到一个bumper sticker， 就是贴在车子上面叫做 coexist， 那几个字还是几个，好像有个什么大卫星啊，什么七，就是表示是各种不同的宗教在一起要 coexist， 就是要大家共存。不是说这个共存哈，这个有的时候说实话这些观念对我们来讲还是有蛮大影响的。你说这个耶和华神说的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完全驱逐干净，我们或许现在当今的社会当中能做到的，就是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家里。除了你的心之外，除了你的家之外，哇，你不能去赶尽杀绝任何人了，对吧？对不对？这个也不应该，对不对？但他这个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亏欠了神的荣耀，他要去拜一个别的神，我们很可惜，我们为他祷告。但是你要为你自己的心，你要为你自己的家筑一个坛，筑一个墙。OK， wall is not bad thing， 筑墙并不是因为筑墙是 Trump 说的，所以说就是一个 bad idea。OK， 对不对？那些反对筑墙的那些 politicians， 不管是哪一个党的，他自己家都有一个高高的墙，不要那些流浪汉到他的家里来 ，right？ 对吧？我们同样的，我们要在自己的心里、自己的家里筑一个墙，在这个墙里面，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偶像给他赶尽杀绝 ，OK？ 不要把它拿回家来，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把它去除掉。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大家觉得如何？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OK， 好，这是这个。然后接下来呢，后面呢就是讲到为什么他说在这个万民当中哈，是神拣选你们的。神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是一个大族，相反怎么样，他说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哈，怎么样，只因为神爱你们，也只因为神跟你们的列祖有约。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学创世纪的时候，哎，就讲过，我们开头的时候也有讲过，有各种的约，对不对？和亚伯拉罕立约，哈，和在亚伯拉罕更早之前就跟原就有各样的约，对不对？然后后面在亚伯拉罕之后，跟雅各他们也有约，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他这是神，一个是爱。一个是他的信实，他遵守他的约，他立下的约虽然我们人没有遵守，但是神仍然遵守他所立的那一部分。 好，那这个是，那所以的话呢，神就也期盼我们要，也告诫我们要谨守遵行我吩咐你们的诫命啊，律例典章啊，律例典章。OK， 好，那这就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分别为圣啊，在今天的当中，这对于我们在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好，保守自己的心，让我们的自己的心不要有大麻风啊，不要给他有一个立足之地，因为一旦在你心里有一点点立足的那个就会不断的膨胀啊，不断的发展。好，那这是第七章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呢，他们要守约哈。他说你们果然就守约，守约了怎么样，神就祝福他们哈，祝福他们。 我们把这个第十二、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遵行。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上所生的。所以这就是你如果守约，神就会赐福给你，赐慈爱赐福给你。然后这后面就更多，我们就一下给他跳过去了哈。然后呢，这个二十五、二十六节，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也牵上我刚才讲的哈，就是说，我以前经历过几次，就是有牧师和长老哈，在就是说去哪一个弟兄姐妹，如果这个弟兄姐妹他心里有感动，他说我家里有一些以前在我信主以前有一些偶像的东西，或者说我以前是拜佛的，或者是我以前有些东西并不一定是你有什么信仰的，可能就是一些文化的 OK 你有一个戒指上面有个龙 OK 那这个并不是说你以前拜龙，只是说中国文化当中有的时候喜欢龙嘛，好那该如何来处理好之类的我以前经历过几次，就是说你确实是要有有形的，我说的就是有形的哈。这在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他说：“你们，我们一起来读，好吧？把这个蓝字读了就好了啊。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这里讲的是当地的人，对不对？当地人他们拜的像，你要用火烧。可是大家知道，你看以前中国的寺庙也那样，那个有很多那种雕花的东西哈，很漂亮，有很多都是金箔给它包着的，对不对？大家好像东南亚哪个那个佛教国家很多的很出名的就是一个那个整个塔上面都是金子的，对不对？那你把他的这个偶像打掉了，好 OK 烧掉了，但是这个金子可不可以带回家？扔掉好可惜耶，对不对？扔掉了很可惜，是不是？他说：“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里去。”这就是我刚才前面那个讲的所呼应，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家里建一个墙，把这里面把它洁净，把它洁净。所以以前我听这个牧师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建议，就是说 OK， 即便不是你拜偶像，即便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偶然的父母送给你们年轻人结婚的两个戒指，一个上面有龙，一个上面有凤，对不对？这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祝福，一个象征，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就和你吃那个祭物的肉一样啊，你吃还是不吃？如果这个是 bother 你，我们家一个龙一个凤。如果这个是 bother 你的话，你该怎么去办啊？牧师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OK， 你可以去把它融掉，重新再做就好了，并不是说你把它扔掉，对不对？这个父母给你的祝福，一个两个金戒指，你没必要去把它扔掉，但是你可以把它融掉，重新融掉，就做成whatever 你喜欢的，或者说美国人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圈圈，哈哈，所以这样你家里就没有这些偶像的东西，哈。大家有没有谁有类似的经历或者类似的事情要分享呢？怎么来保持我们守约？这个守约讲得很清楚，第一就是你不可拜别的神嘛，你不可拜偶像嘛，这前面两条约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如果你家里有的话，或者说你心里有的话，好，我们怎么来守约？这个是对以色列人当时讲的。其实我们要把自己带进去，神跟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也在讲。大家有没有分享了？
如果在你的家里啊，就是大家都有共识，这比较容易做。但是有的时候还没有共识的时候怎么办？我曾经在一个情况里，后来有一个英国的姐妹，她是这样教我的，她就说，比如说某样东西，像也好，雕刻也好，就你已经可以 ready 处理它了，可是其他的家人不 ready， 对不对？你还是可以去祷告，你去祷告，然后奉耶稣的名，好，让你的家仍然因为耶稣的宝血得到洁净，而且你可以去捆绑那个东西所带来的黑暗权势。
嗯，感谢主。
Yeah, 就是万一我碰到那种，有些家庭也很，他也很坚持哦。你真的有碰到老人家很坚持，或者说小孩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不愿意破坏全体的和谐怎么办？所以当时那个英国姐妹就这样子教我。哎，我也这样做过，哎，有点效果。
啊、感谢主，这个好，后面
过度
雪雪梅有雪啊、哦，还有谁？啊，对。
就是因为最近过年嘛，我看到就说我国内同学的朋友圈就是在发那个初五什么财神呐、啊，哎呦发了好多好多，然后在讲什么要拜财神，哎，我看到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很可怜的感觉啊，就是说他们好像就是都说啊，这个有财神就怎么忘，而且不是一个人发，一堆人发，我都看的，反正我有一些感想，我就觉得真的我们信神的人和这个。国内的这个风气啊，国内就一窝蜂的，就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传统。再一个，其实我还想提个问题，就当然可能不是说雕刻偶像，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其实蛮爱吃猪血的，我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吃。我每次拿到猪血，我就很纠结，
猪血旺，
我怎么办？对，猪血这个，所以我想提问一下哈，这个到底能不能吃？
嗯，好，没关系，我们等会儿再回答这个问题，啊。
不好意思啊，其实上次好像那个 Jason 在讲的时候，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比如说像春节啊，挂福字啊，挂我们穿红色呀，表示一些喜庆的东西，种种类似的。然后刚才就是这个问题，像你说的龙凤啊，戴戒指，我就在想，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过生日的时候，比如说生肖，你也会戴一个自己有生肖的项链啊什么的。有时候我就觉得，会不会太拘泥于形式了？就是说，只要你心里有神。心里有自己想崇拜的这种东西，是不是这些外在的形式的东西，只要你心里看不见，就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肉身生活在这个尘世上，所以如果太拘泥于形式的话，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烦恼。但是我也是，这也是一个 question， 也不是说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
好。
我只不过就是说分享一个我以前在 LA 教会那个地方，那个有刚刚受洗的一对弟兄姐妹，然后他们就说一直在家里看见鬼，好像有影子，然后会震，反正吓到不行，就跟那个牧师说，那牧师就说你们家里一定没有结晶。然后呢，就到这个弟兄姐妹就在住在我们很近的地方，就去跟他们赶鬼，然后呢，看着很多的这种神像啊，这种佛像干什么？它好像像艺术品。然后就说你要把它们丢掉。那他们因为已经吓死了，就答应了，就丢掉。丢掉以后，因为牧师说一进到他的房间里面去，他说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推他，他说真的很可怕。然后呢，就丢掉以后就好了，就叫他每天祷告。后来第二次又来了，牧师说。一定还有东西在你们家里，他们家以前好像是拜佛的，很多像这种小小的，就人家说起像小鬼，这很多东西在家里。然后又第二次去，因为他们上次在教会做见证，我听了有点毛竖起来。然后他说进去的时候都觉得，在二楼的时候觉得这个都在地方好像在咬。然后就拼命的祷告，带了一点弟兄一起祷告干嘛，然后再翻箱倒柜的，还查出一点什么小小的这种艺术品，像那种菩萨那种各种，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第二次再论掉。 然后后来就 OK 了，好像就两次是说还一直为他们祷告这样，因为他太太说怕死了，我已经忘记了是不是晚上看到那个影子还有声音会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基督徒家里应该要保持很圣洁的，不洁的物应要把它清掉。Yeah. OK， 谢谢。
大家好，我简单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我之前在我工作的单位，我的领导也是一个基督徒，就是新年的时候大家都要贴财神，然后他就在我们的那个所贴了一个财神的画像，我其实是当时想说，但是因为他是我的领导，我不太方便说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贴上了，因为那是年初。然后接下来因为我在国内是要招投标的招标，然后我每次招标的时候要做的很详细，然后遇到一个标就溜了，遇到一个标就溜了，一直到七月份就是投了好几个标都溜掉了，然后每个标都上百万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损失。然后我有一天做了很多的祷告，然后跟我们领导说，我就说这个财神要把它就是要把它摘下来，然后要烧掉，然后他就觉得这么一个小画像能有什么作用，他觉得无所谓，然后但是他想了两天，他没有当时就把它撕掉，他过了一个周末然后就把那个撕掉了，再接下来我们的那个标就中了，特别神奇。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好，春燕。对，我是这样子哈，谢谢大家的分享。我自己是这么看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哈，但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就好像在罗马书里讲那个祭祀以后的东西能不能吃一样 ，OK， 这东西有人说可以吃，有人说不可以吃。大家还记得这个罗马书里讲到的最大的原则是什么吗？一是信心，另外一个是怎么样？不要绊倒弟兄，好，也不要绊倒弟兄。所以这里面两件事，一个是你自己，另外一个是别人。好，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包着你，吃这个祭祀后的东西包着你，你觉得不能吃，你就不要违心的去吃它。OK，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像也好，任何的像也好，这个像本身就好像我们说，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这个像 Who cares、right? 如果你说这个像 Who cares 的时候，那个、这个东西不包着你，你没有把它当个神去拜它，对不对？金牛犊，这个金牛犊真的能给你带来什么吗？ No， 这些人为什么去拜金牛犊？是要拜那个金牛犊后面的那个一个假神，对不对？那个灵界的东西，那个权势，那个，如果这个东西你把它当成一个事情，如果这个事情 bother 你，你就去 clean 它。就好像 Vivian 姐妹分享的那个，她以前的那个长久的那个小鬼在跟着她这些佛教的香灯来 bother 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去 clean 它。 OK， 这是一。第二，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吃，但是旁边一个弟兄说你怎么能吃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为了不绊倒弟兄的缘故，你不要吃它。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家里有一个 whatever 的一个画像， whatever 的一个什么东西，你不觉得它是个 problem， 但是我就 pick anyone 了，陈明姐妹到你家来说，哎，你们家怎么有个这个东西的时候，好，为了陈明姐妹的缘故，你把它至少把它藏起来，你把它拿掉，对不对？你不要为了绊倒弟兄姐妹的缘故，对不对？你自己不觉，你说这个东西只是一个文化啊，我不认为它是神，我也不拜它，我从来不是。Somehow， 我们家就有一个那么东西在那拐角，我从来没有去bother过我。OK， 我也从来不把它当神的时候，但是为了一个其他弟兄的姐妹的缘故，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应该吃掉的时候。你为了你有这个爱心，你有这个，你把它处理掉 ，OK， 这是两个原则，这是我这样认为的哈，这是我这样认为 ，OK， 基本上我想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好 OK， 好，那我们其实这里面讲的是都是有形的哈，有些东西还是很 tricky。 他说我家里挂一个耶稣的像可以不可以，谁告诉你耶稣就一定是像上画的那个东西呢？对，这个东西就有点 controversial， 有点说不清楚了哈。就是说我们其实拜的并不是哪一个像，耶稣像可能也有很多 version， 对不对？并不是说拜那一个像，我们不拜任何的像。好像也有人批评那个天主教 OK 他一定要有个圣母玛利亚，对不对？圣母玛利亚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对不对？但是圣母玛利亚是神吗？圣母玛利亚非常的伟大，对不对？他能够坚守这个信心，天使跟他说，他就把耶稣童女怀孕生下来了，他确实很伟大。但圣母玛利亚很值得尊敬，是很值得尊崇，但是圣母玛利亚不是神。好，那同样的是这样的，那还有无形的东西，那无形的神，那就像秋元说的，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了，对不对？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啊，世上的荣华富贵哈，钱财权势哈，这些如果你把它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怎么去追求它了。你追求它，就是说你不是把它一个东西当成一个像神一样的东西，我一定要去发财，我一定要去当官哈。那这样的话这心态肯定不太对了。但是你说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神给我的聪明智慧，凭着神给我的带领，我赚了钱，我 promotion 了，好不好？感谢神，很好。好，感谢神，很好。你借着你的这些成就为神做见证，跟别人分享你神给你的带领，神给你的恩典，好，那就非常好。好，所以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我们到底反对的是什么？不是说真的说这个像 so what， 好，是说你去拜他，啊，你不可有别的神，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啊，不可拜偶像。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我们跳过第八章看第九章哈。那第九章讲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九章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进入迦南地？哈，为什么？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第二节和第四节的这个红字很清楚，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然后第四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哈，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就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我们要自我为义，我们英文叫 self-righteousness， 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义，做的事都很对啊，怎么样怎么样哈。耶和华把你，首先这是耶和华在替你征战，耶和华赐你的地，然后耶和华赐给你这个地不是因为你的义，而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那个蓝字好不好？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神是一个祭邪的神，神是一个恨恶罪的神，他看到了恶，所以他要把它撵出去。他看到了恶，所以他在第七章说要把他们全部撵出干净。不是因为你们的自己是义人，怎么知道他们不是义人？我们出埃及记如果读过的就知道，以色列人不是义人，每一个人都不是义人啊！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圣经说我们人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对不对？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可以看看那个这个旷野的往事，他们以色列人怎么样？摩西还在山上，40天与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等不及了，怎么样？他们就去找亚伦，他们就说我们要怎么样？神不要我们了，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不要我们了。他们要怎么样？造了一个金牛犊，是不是？造了一个金牛犊，啊，是在那个神对他说，神对我说，在12节，神对我说。 好，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偶像。然后十六节说，我这里我是指摩西，摩西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了牛犊，便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所以他们铸牛犊去拜那个牛犊，这是他们犯了十诫的前两诫，对不对？除了耶和华以外别无他神，不可拜偶像。好，那这是，所以呢，从这个历史来看，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是多么的好，以色列人多么的义，而是因为那地的人更为邪恶，神要把他们赶进去，神要这些以色列人来守，来谨守他们的诫命典章，诫命和典章。哈，那么这个联想一下，我们当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现实的意义呢？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我们的金牛犊呢？还有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呢？是因为你长得帅，还是你长得美？女生男生帅女生美哈，还是因为你做得多么多么的好？还是因为你圣经读过若干遍？那神为什么让拣选我们做基督徒呢？就是神的爱，就是因为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像今天太阳长老讲的一样，唯有耶稣能够赎罪，也唯耶稣能够赎我们所有的罪，也唯有耶稣能够赎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把这个赎罪的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来接受他，只要我们愿意来接受他。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我就说又是见证，又是今天海宁讲到这个是项链呀、龙呀、凤呀的，就我说这一点，因为我女儿生了二叔，人送了一个那个项链，是带的龙，我也高兴了，我说你看看多好看，哎，冷掉冷掉，你就说要那干什么？我们信主不能要，我说这信主跟这有什么关系？他你爱不能要，你要想用就跟海宁说呀，你用了它，就是去到景德店再去做，我果然就去做了一个戒指。哎，我那时候我不懂，我刚信主，我想这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真的是就我可以说胡说八道吗？他是坚持不要，他在那人家送来以后走了一看，他不要，我拿到大陆我就去做一个戒指化开了。另外呢，我也信主以后呢，我说明强哎，我这个家里人家送的我什么肚，都说那个人送的那个峨眉山那个戴的一个项链菩萨。我说还有这些书怎么办？我说我送人吧。哎，老娘你不要送，你送人就是把人绊倒了，不能送，你赶紧都是垃圾桶里头。哎呦，我好长时间没塞冷，后来说你冷好了吗？我说没冷，赶快冷，我才冷掉。所以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能送给别人使别人跌倒，我拿冬至我好心送给他吧，我不信了叫他信嘛。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见证，我从80年开始就是各种疾病围绕着我们家，我跟老公俩，等我信主以后慢慢的我觉得现在我比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更健康更好，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确实的见证在这站着，我都在我们那站，我往哪里站去见证，不要说话，以前那个样慌慌巴巴的走路懦懦弱弱，现在就像精神贵的一样，身体力量家里量，这里又是做见证又是讲的，今天海宁讲这我才想起来，从来没讲过。好了，就在这儿，谢谢。
对，就是那个你要是有啥东西，你要是 不要的话也千万别再送人了。对，然后这个二十一节说吧，
就是
那个金牛犊怎么样，用火焚烧，捣磨的细细的，然后呢怎么样把它扔掉，扔到细水中哈。然后然后在后面这个这面这一部分这个第九节这个、后面部分就是刚才讲到他住了金牛犊 sorry 是不是打我把这个讲完你再分享啊。那个住了金牛犊，神发怒了嘛，对不对？这样怎么样？摩西怎么样？他说二十四节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这个我是指摩西哈，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红字的好不好？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服服侍始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与你用大力赎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纪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好，就是说摩西在为这些百姓代祷，求神饶恕。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讲到不要绊倒别的弟兄姐妹。刚才那个 Rebecca 也分享到，如果还有些东西暂时还不能处理哈，还不好处理，我们要祷告啊，祷告，就是这个求神饶恕。同样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互相彼此的代祷。如果你看到哈。如果你看到有弟兄姐妹家里有拜什么东西的东西，或者说人家并不一定是在拜啊，你不要 jump to conclusion， 说啊那个人拜拜啊，不要这样哈，不要这样。就是说，你即便看到了的话，你如果跟这个弟兄姐妹关系比较 close 的话，比较好的话，你可以询问一下这个东西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哈，因为有很多的时候这个事情。很多的事情，现在大家年龄慢慢的长大哈，就是很多的事情并不一定像表面看到的那样，人家可能有人家的苦衷，人家这后面东西可能有他的来龙去脉。如果这个弟兄姐妹跟你关系还比较好的话，你可以关心的问一问哈，这个怎么回事？你可以很好的提醒他一下，哈，说哎，这个圣经里是这么讲，我们不可拜偶像哈。如果觉得是这样的话 ，OK， 然后的话你还可以怎么样？摩西在这里干什么？为他祷告，我们为他祷告，不要去 judge 别人。圣经说不要论断别人，很重要。我们看到了什么不对，我们不要马上说啊，他家拜拜 ，OK， 不要这样去论断。这就是在你如果说他家拜拜的时候，你是在论断他。你去关心的问他这个事来龙去脉，你去善意，你去很好的。去提醒他不要拜拜的时候，不要这个有可能是偶像，神是祭邪的神。你去提醒他的时候，这不是在论断；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不是在论断，都是这是在干什么？你做这三件事都在干什么？都是在爱这个弟兄姐妹，出于从爱的角度出发，为他的好处的角度出发。好，那大家 ，sorry， 我讲完这一段了。秀文，你有什么分享的？
不是，我只是想 follow up 一下张阿姨说的，就是说如果只是把这些就算比较昂贵的东西融了砸了，比如说像金子可以融了，那翠啊玉啊什么的还就得砸了，那其实也挺浪费的。那圣经里有没有指导，就是说那怎么样把这些资，就是所谓的这些东西换另一种形式呢，也不至于造成一些浪费啊什么的。另外就是我很 curious， 还没有回答莉莉那个问题，毛血旺的问题。
啊，什么问题？哦，
该不该吃？
一样嘛，就是说你这个是这样子哈，那个圣经里在旧约的是说有说过不可以吃血，对不对？这个我现在记性也不是很好啊，王守仁，对，那个王守仁教授讲过 ，OK。他的结论我记得很清楚，他的那个逻辑中间的圣经里其他的经文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王守仁教授，大家如果知道的，他是圣经的一个权威哈。他说血是可以吃的， 我转述一下他的结论了但是我 again 这个处理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什么忌讳，你如果不认为这是个事，你就大胆的吃。你如果说哎呀圣经里说不能吃血，可是呢我又想吃的时候，你在犹豫的时候你不要吃它。Okay, 你坦然无惧的，是那个罗马书里也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你以为有罪，你却还仍然去吃它的时候，这时候你就真的犯罪了。你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罪，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吃它。这是第一，包着不包着你。第二，有没有绊倒别的弟兄姐妹哈？如果旁边的余弟兄说，圣经里说血是不可以吃的，你怎么又吃了呢？啊，那这时候你就不要吃了。
啊。就是那个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跟海宁讲的差不多，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他们去祭偶像，然后那个祭偶像的物呢又到市场在 market 卖的，然后呢你去买了，你不知道说这个买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拜祭过偶像的，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说啊，你可能吃了祭偶像的物，那时候就会有些人这样批评。其实就是就像海宁说的，在罗马书里面呢，他有讲说，这个是信心的大小。你信心大的呢，你吃；但是呢，你不要去轻看那个信心小的，因为他信心小，他觉得不应该吃。所以呢，你信心大的，你不要去轻看他。但是呢，你信心小的呢，你也不要去批评论断说为什么他是基督徒，他可以去吃那个祭偶像还是说带血的。那旧约里面说血是因为是代表生命，所以耶和华神不准以色列人吃这种带血的东西。那在新约里面，我记得在使徒行传他们可能也有在讲这一个，好像在是不是什么大会里面啊，然后呢他们好像有在讨论过，然后他那时候有讲说就是要祭那个就是要祭觐见那个奸淫啊，拜偶像啊，反正这几样都是非常严重的，还有要禁吃那个带血的东西哈。那我觉得像现在我们现在的人，就像后来保罗说的，你信心大的话，百物都可以吃啦，百物都可以吃，那凡事都可以做，凡事都可行，但是你吃的就是说你是不是造就人啊，你所做的你是不是造就人，就像刚刚海宁说的，你是不是会绊倒别人，你有没有造就人，所以这个就是看自己。那比如说猪血，我觉得你要吃就吃嘛，因为它也煮过了，并不是血呀。因为你信心大，你没关系呀。你觉得那个是也是一个食物，而且咱们华人那个猪血做的东西好好吃哦，猪血糕。那个台湾哦，台湾小吃那个猪血糕，它蒸过了以后哈，它跟米蒸过了以后，又去沾那个花生粉。花生酱好好吃，又在那个酱啊，你在那个 street vendor 都可以买得到哈。那像那个咱们现在在那个北美，你说常常吃那个 steak， 吃那个牛排，你要几分熟带血的？哎，就是要稍微带一点血才嫩才好吃。那你说带血了，那吃血可不可以呢？那有何不可？这个有何不可呢？因为凡物都可吃啊，圣经神就是告诉我们凡物都可吃。
大家回去可以看罗马书的第十四章哈，大家可以回对罗马书的十四章有很多记载这个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对，然后今天晚上回家就可以烧一顿猪血汤了。
那个关于猪血那个。我想讲就是说他在过去他这个血液他也有不洁净的一方面，比如说你吃了不干净他确实是不太好，但是真是做好了的话可以吃，为什么呢？以前就是我们那个民族的先行者那个孙中山先生也喜欢吃猪血，他也是很好的这个基督徒。 但是我现在是在想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偶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那个金牛犊，我记得以前去这个华尔街，它有一个，它不是金牛，它铜牛。铜牛呢，但是它那个看起来像金牛一样，就说你摸它，它牛角好像你那个炒股一定能发财，或者是牛屁股忘了什么地方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这个金钱可能是最大的偶像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不去挣钱，对不对？就是要养家糊口。我突然就想到这个箴言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对于神的这个敬虔，要在这个金钱或者在世上的一些东西之上，这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避免这个拜偶像的一个方面。
好，谢谢余弟兄分享的那个是在箴言十五章的十六节十七节，这里我以前也看过真的非常好。这个第十六节讲的是对待钱财啊，第十七节可能如果 application 的话，更 apply 的家庭的关系，对不对？你家里天天吃山珍海味，可是夫妻反目，儿女成仇，那还不如大家吃一些素菜，彼此相爱啊，真的是很好很宝贵的话语，对不对？好，对。
这个创世纪第九章第三节。就是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都是我赐给你们的，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然后当然了，别的地方罗马书还有其他的，就是刚才大家都说过，凡物都可以吃，为了不让人跌倒，为了你自己心里面想的。但是圣经的，它就是，它不是一个，它前后都是，它都不是矛盾的。所以纵然有后面的经节，但是前面的这个经节，这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这一节明确的说过唯独，因为神并没有说其他的。凡是动物或者是菜蔬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唯独这个血，神是单独讲出来的，这是我个人的意思哈，我个人的理解。
好，这个我想如果有弟兄姐妹非常看重这一句神的话的话，你不吃我觉得也非常合适啊，对，就是也很合适。而且他这里讲，特别是肉带着血的肉啊，肉带着血，不仅是光吃血，就 apply 到刚才吉娜说的，不光是血不能吃，你那个带着血的肉也不能吃，哈，对，好。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状况，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用一些方式来和缓。
是。
比如说那个在食物的方面，据我所知道啊，旧约的就犹太人他们用一种就是 kosher， 他们吃东西遵守律法上的一些细则，所谓的 kosher， 好像说以近代的营养学来看啊是好的，就是古代在旧约里若神说这个不要吃或者怎么样，其实那个不要吃的对我们身体不是真的有益处，就是遵守 kosher 其实对身体是好的，所以我会比较是站在这个角度。 OK， 至于说装饰哈，装饰的部分我现在是这样子，我认识一个加拿大的姐妹，她给我一个概念叫做，她说我们做就是 decoration 哈，装饰啊，什么画也好啊，什么这些，它叫做 faith inspired decoration， 就是你是从信仰信念所启发出来的，所以你去他家哇， 很美，花呀、草啊、树啊、木啊都可以，不一定要带有你懂我的意思的那种的装饰我个人哈，我会因为我在中国也是有一些人会就这个问题来 challenge 我，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信耶稣，我也不喜欢龙，因为我不喜欢他的形象，我不喜欢龙的样子，我不喜欢蛇的样子，所以我并不完全说因为信耶稣，我很宗教性的来不用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他本来就没有美感，他没有美感。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有很多有美感的东西，那是我们可以去汲取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局限在这些里头。好，再加一点点，因为我的婆婆是不信主的，所以在跟她相处中，有的时候蛮头痛的。我记得我有一年回台湾，她要我带我们全家的生辰八字，就是我啊、我先生、我小孩的生辰八字去不知道干嘛。我那时候就跟我婆婆说，哎，不行哦，我跟你的信仰体系不一样哦，会乱，我就没带。然后我公公过世，大家都要，你知道在台湾一个过世做好多的那种什么各种的法事嘛，你知道吧。后来我就很，就是我就一开始就跟他们说，我们信仰不一样，我不会这么做，但是我会用鲜花，我如果去那个扫墓的时候会有鲜花，但是我跟他讲好不跪拜，不跪拜，你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就是碰到冲突要求神给我们智慧。
好，谢谢你的分享。刚才那个 Amy 分享的也很好哈，所以我给大家读一个，在罗马书十四章，他说神的十七节，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然后二十一节说，无论是吃肉、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就包括所有的事了，包括 Rebecca 刚刚分享的，能不能丧事怎么办哈这样的，他说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啊。好，那对，
对不起啊。最后分享一下，就是刚刚听了各位大家都讲到什么有血的吃不吃这些这个问题，那但是最后我刚刚听了那个凯逸文姐妹她帮我们念了创世纪的这个经节啊，那让我想到真的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神的话出于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力量的，我们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我相信自然对个人来讲你就有一个衡量了。
嗯，好，谢谢。好，我们还有一个第八章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这个第八章、第七章和第九章，我觉得在内容上有一贯性，对不对？就是讲到拜偶像的事情，我们比较合在一起。第八章呢，他在讲，我所以把放到后面来，他讲一件跟就是说不太一样的事情，他就是说你不要忘记神。我觉得在今天哈，你们的那个在今天，待会儿在下一页，这里面第三节也讲得好，他说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着耶和华口中的一切话。然后呢，到了这下面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来讲特别的合适，也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呢怎么样，我们就把这个红字的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守他的道，敬畏他，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且你所有的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加给你的。好，我觉得这第八章呢特别讲到你们不要忘记神，不可忘记神，这也是我们这一课的一个题目，对不对？不可忘记神。除了 遵守他的律命典章，不可敬拜他神之外，这是一方面，不可敬拜他神。另外呢，你不要忘记真神。这个我觉得我们刚才读的，对于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来讲的话，也特别的更加的适合哈，因为毕竟北美在世界范围来看，是在物质上、生活上更加富裕一些。好，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啊，新来的可能还好，等你住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哈，就像你说的，你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啊，你的牛羊现在没有牛羊了，你的钱财加多，你的股票增添哈，并且你所有的都加增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是很好的提醒，因为在美国大部分大家啊，我相信我们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但都是安逸，叫什么啊？安居乐业哈，大家基本都是安居乐业，基本都是啊，至少是啊衣食无忧，对不对？这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得祸财的力量和能力是神给的，我们要纪念耶和华神，不要心高气傲哈。那关于这个的话，我们后面有几个问题哈。你若忘记耶和华神，随从别神，那你就怎么样？必灭亡，必灭亡。这个也和第七节、第七章、第九章联合在一起，不可，就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真神，不要敬拜假神啊！真神假神搞清楚哈。啊，这是和这个十诫是对应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七章、第九章，然后回到第八章，这个都是这个，因为从十诫，从上一章那上一节课，余弟兄带我们分享的这个十诫而来的哈，十诫而来的。那么接下来几个问题哈，说我们其实都已经回答过，基本都已经回答过，大家也都分享过，不过大家可以再看一看哈，神为什么要逐出异族？当下现在我们还要逐出异族吗？那么这个逐出异族在当下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我们刚才都有分享过，对不对？好，那百姓为什么常常悖逆？我们有没有常常悖逆？好，那摩西为百姓代求代祷，那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我们如何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代祷？我为我们的教会代祷，为这个国家来代祷，啊，为这个国家来代祷。那么最后就是我们刚刚也才说的，我们在美国大多也是啊，饱足无缺，哈，大家知道饱足无缺。那么会不会心高气傲？那么我们如何来不忘记神？好，那我们今天啊就这样弄完。大家如果有分享的话，还可以再继续分享几分钟。我看那边也还没有结束。好，余弟兄，
我想分享一下最后第四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是会的，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来美国时间长的话，有时候我们都喜欢这个 Americanize， 是不是 Americanize？ 就是说美国话看起来多时髦呀，就是说那个也不土气了，对不对？但事实上我发现这个我们这个美国文化它有好的一面，它也有不是那么特别好的。在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饱足无缺，心高气傲。这个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很多这个美国人，或者就是我们待了长了会有这种觉得自己总是那么聪明，甚至就是说这个有时候经常引起判断失误。有时候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东方文化就是说那种自省其实是需要的，对很多事情需要这个自我警醒，自我这个反思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对任何事情太简单化、太自信的话，其实会要出问题的。所以说，在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要针对这种这个一种这个完全讲个人作用、讲这个自信的文化，我们还是需要再回到这个，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来心跟随这个耶和华，来谦卑自己，谦卑下来。
好，谢谢，很好的提醒啊，对。啊，吴医生，吴弟兄。
谢谢啊，我也 参加过，每次参加这种聚会，尤其谈论旧约的时候，实际上因为我们是新约时代的人嘛，所以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一种关系也是一个很好一个深思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今天我们虽然谈到了非常重要一些题目，尤其摩西在要进这个迦南地之前给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警醒一个回顾，这样也引出了我们今天很多的讨论，包括拜偶像啊，是不是到底是文化还是偶像等等这样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关注，就是说我们是新约时代的人，是因为信主信心我们得救，甚至耶稣在教导的过程中也有这种场景嘛，就是有人说哎呀我也该做的事情我也做了，对吧？那耶稣基督就说，那因为你的信心还不于那种没有做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新约时代是应该更自由更完整，因为神的计划里面让我们来新的时代，让我们更有机会得到救恩，得到更大的释放，更有机会去得到他要给我们 promise 的东西。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学旧约的时候不能再进入一种很纠结的一个状态，变成我们更大的束缚，为了一点小事我们更多的束缚。我觉得只要我们信主，我们信心足够大和足够小，甚至我们分享的我们也不相互骗，你心中自有一杆秤的，因为这种事情，但是我们把这变成一个方法论，一个文化的纠结，我们就失去了新约带给我们的这样大的自由啊！新约的时代就是我们信主，我们相信主，我们的罪就会赦免，我们是不完全的，但是在神里面我们信心每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会变得完全一些。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再纠结，这纠结让我们觉得很可能变成我们一个门槛。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新来的人就会纠结这种事儿，哎，这怎么那么多规矩，他们还为这种事情在相互扯皮还相互搞不清楚。我觉得我们要变得把信心放在第一位。觉得
对，我就谢谢吴弟兄分享了，这确实是新约的最终最最最最新的核心是什么，那四个字是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所以说你在神里面有信心，神看见了，神称义怎么样？不是说你就是义人了，说神看你为义人了，对不对？这神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大的自由，非常大的那个，这样我们对他有信心，神都知道哈。我们分、很快分享一点，
okay.
然后你就祷告，好吗 ？OK。
我就是要就着那个吴弟兄说的，就是我们要 focus 的，其实注重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信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信仰核心那些最主要的那些基要真理我们要守住，但是最重要的还有次要的更次要的，那吃不吃这个我觉得是次要或是更次要的，我们不要就是说在这个世上在那边变来变去，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守住那个最基要的那另外就是讲一个，就是我们家刚刚开餐馆的时候，我爸爸从 LA 请了一个开光过的那个是关公。我们每天一早上进到餐馆就烧香，摆两个橘子，有一个酒吧，然后酒吧上面不是几层放那个酒吗？然后最上层就是摆一个关公像。但是我爸爸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他信主以后然后我第二个信主，后来呢我们就知道说不能拜偶像，然后那时候呢就请了广东人教会的那个陈牧师用一个 hammer， 然后那一天我们家人牧师师母在我们的餐馆，我们先唱诗歌，然后呢那个牧师为我们祷告，把这个背后的黑暗权势通通的砍断，不要有任何的连结然后就用那个 hammer 就把那个偶像关公就把它砸碎了呀，就这样我们就把它清一清丢到垃圾桶去了。对，那我们不拜偶像以后，后来就一个一个信主，家里就是你敬拜独一的真神就是蒙福的
好，谢谢你的分享。基娜姐妹带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好吗？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借着主日学我们查考你的话语，让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真理，你的 truth 更多的认识了解。主啊，祈求你让你的话语深刻的活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把它应用在生活里面。我们还有小孩的，我们真的要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主啊，以色列你的选民，他们从小就教导你是独一的真神。主啊，这是多么蒙福的事，这些迦南地的各个七国的人，其他异族的人，他们拜众多的偶像，主啊，可是他们没有这个福气。主啊，我们祈求主真的是让我们坚守住你的话。主啊，我们来敬拜独一的真神，感谢主海宁弟兄为我们辛苦的讲解，李弟兄为我们辛苦预备午餐，求主来洁净我们桌上的饭食，让我们吃了身体都得健康。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